此意如须跋陀罗，佛教断非想非非想出祸，即便获得阿罗汉果，属为妙门，意在于此也。那么就举了这个须跋陀罗为例子来说明。这个须跋陀罗呢，经典里面呢讲了啊，就是佛临涅槃的时候，这个须跋陀罗来求道，请佛说法。当时候呢，这个佛也有些疲惫了，开始呢阿难呢还拒绝，这佛听到以后呢就让他进来呀，然后就为他说法，说了以后呢，他这个就是依教授啊观修啊，昨天在讨论的时候有的人也讲到了这个问题，就说经典里面有好些地方都是这样子，这个佛说法弟子听闻马上就见到了正果了，初果二果甚至于阿罗汉果。那么这个有没有禅定呢？还要不要这个观修啊？如果从这个经典里面所说来讲，好像不用观修了，一听法就开悟了嘛，多快呀。其实这个是基础不同，根性不一样，那么像有些阿罗汉呢，他在遇佛之前就有三昧了，就有禅定了，所以佛说法呢能够升观，就跟我们一般学知识也有差异嘛。这个人他多见多闻，了解事情呢很容易呢结合起来，容易认识到，那么你一跟他讲他就懂了。那有些人不一样，有的人呢你要讲很久啊，就像有些人开车一样的，他你把这个几个动作一教他，他马上上去就可以开了。那么有的人呢不一样，他要经过多一点的时间训练，训练好了才能够开得好，才能够指挥自如，不然的话呢故东就万西啊，这个动作不协调的，有这个差异的。所以须跋陀罗呢是佛了最后度的一个人嘛，那么就叫他这个修啊，断非非想出祸，因为三果的跨度呢是很大嘛，见到以后 就出果最起码，然后呢二果三果，那三果呢他要修满呢要三界九地的烦恼都要断，那就是从欲界一直到非非想定，非非想天的烦恼都要断。那非非想天当中，这个定当中这一地有九烦恼，就是有九品祸，昨天已经讲到了，就是上中下三品，再细分在每一个分三个，所以三三得九，就是九品。那么这一段呢就是依什么，依无我啦，依生灭啦，来观呢，这才能够断。就好像有一些事情你预先呢有充分的认识，有充分的准备，所以遇到这个相应的事情的时候呢，那就对应起来了，就能够自如的很条理的做好了，不会是一个难事。但是呢你没有准备也没有认识，那这个事情一来呢慌慌张张的，这个这里丢了那里又差了，这样呢做不好，是这样的。所以这个观修呢在完整的意义里面来讲呢，有的呢它是对这个出现的境， 有的话呢，就是说好像预演一样的，竟没有出现呢，就有相应的观察力量发愿，然后等到了这个时候呢，就不成问题了，是这样的。所以佛教他修啊，他就证阿拉汉果了，断了最后这个九品惑。那么守为妙门呢，意义在什么呢？就这里讲了这个主体方向，就是有属为引发，不是为了修属而这样练习，发了禅定，起了观察，要断三界烦恼，是究竟的一个方向。从我们修六妙门呢，不管哪一门，这个六门而入呢，都是为了获得究竟的这个证悟，这个就把你的方向呢清楚的定位出来了。那我们初级有些人呢是爱好者，所谓的他打打坐啦，身心修养啦，休息啦，身体也好了，有些人是为了治病的，打坐几个月病没了，治好了，然后坐也不打了，这样的情况有啊。以前有个人他得了癌症了嘛，那医生也说你这个没有救了，你活个三个月几个月了也就算了，他也心情的不是很舒畅嘛，觉得说活也活不久了，命也只有那么长了。后来很巧遇呢，他就去了一个寺院，那问呢跟那个师傅聊，后来那个师傅就建议他你打打坐吧，他听了以后呢接受这个事情，这个打坐，每天打坐，打着坐的很勤奋了，坐了几个月他病没有了，坐好了，但是再往上面修啊他也不懂，也解决不了问题，所以他后来就不修了，这个癌症也没有了，反正也已经也活了应该说超过七八年以上的时间了嘛，很久了，但是他没有发起进一步的善行。那有些人就因为这样的障碍因缘，然后打坐好了病，发起了更大的信心，皈依学佛啦，然后学习道理啊，就各有因缘不同，这个种种差别都是存在的。所以这个所谓妙门呢，就是你以解脱断烦恼为方向的。那有的人呢就是打打坐啦，觉得特别是现在讲的什么特异功能，他有什么天眼能够透视之类的，还想有没有他心通呢，就更好了。其实这些呢他是不是佛法里面练习的时候所要这个往去的这个方向，所要达到的目的啊，不是的，这些都是好玩的，或者是都是部分解决一点问题的，比如说身体好啦，心情调顺啦，这些都是初级的过程当中取得的一些效果。你打坐的练习呢它肯定会有的，但是真实的意义，真实的目的呢，就是要你生观无常变化，由因缘的洞察消除我们烦恼的根本症结，观察五蕴无我无我所啦，观察三界啦，舍一取一，由粗转细，都是暂时不究竟的这个体会和体验。所以你要从这个当中呢出离啊，超越了。所以所谓妙门呢意在于此，这个叫第一门，就是以所为门对诸常而做这个来解说的，那么你就不会停留在这些内容上了。这个是常呢，是定呢，是无色界定呢，非非想定嘛，这些都是属于世间禅定，还不是出世间禅定。是常呢跟是果是不一样的，是果呢是断烦恼，解决问题，是常的话呢是降伏初的烦恼，正伏初的烦恼，进入到细微的一个状态，那么细微的状态再进入呢，又把这个 现有的细微状态的这个烦恼啊，征服掉，它不是根本性的这个断除。第二门呢是水为妙门，二者水为妙门者，行者因随息故，既能出生，十六特胜，所谓一自息入，二自息出，三自息长短，四自息变生，五出生出住身形，六心爱喜，心受喜，七这个心受乐，八受住心行，九心作喜，十心作色，十一心作解脱，十二心观无常，十三观出善，十四观离欲，十五观灭，十六观弃舍。那么这个十六特胜呢，是修法当中呢，观行当中呢，一个来系统性的修法。那么我们观呼吸呢，这个随息了进行练习，就可以发展出来静思，静思转微转细，转加殊胜，所以才会有这个十六特胜的经历，静思的成就。所以十六特胜，特胜呢就是殊胜的意思，就是依此次第而修，有十六种殊胜，从资粮加行见道修行，乃至于呢完成，也就是究竟道证到阿罗汉果。所以这个里面呢有止有观，都包含了。所以我们观呼吸啊，你不要以为是简单的，就从简单的地方入手而已，发展出来呢就是很系统性的，非常丰富的。那么这里呢稍微啊这个呢一文一啊解释解释啊，我们也知道十六特胜的一些这个内涵。那么这个随息，随息呢，随就是随足的意思，息呢就是呼吸嘛，出入息嘛，随着我们的出入息，就好像今天呢这个人带一个小孩一样的，那小孩子就总是跟着这个大人，大人走到哪里小孩子都跟到哪里。那我们练习随息的时候呢，就是你的呼吸在哪里，你的心就跟到哪里，你的息要出啊，你知道出，你的息要入啊，你知道出，你知道入，就以它为观察内容，寸步不离，一点都不离开，这个就是修啊，训练我们心集中呢，不然怎么修呢？那么这里见识的话呢，就说知息入，知息出，就是你有吸气吗？知道自己吸气，你有呼气吗？知道自己呼气，清清楚楚，明明了了，不要放过这一刹那呼吸的状态，刹那刹那都对应到了解到。那么这个观察，观察了它就会发展了，那这个动态的嘛，你一观察心集中了，这个就会转得细一点，心细呢，观察事物呢就更细腻一点，具体一点，细节的部分也观察到。所以心很粗的人呢，他就是一个很笼统的，什么事情都是一个这样大致印象，细节上面呢他不太容易把握得到 捕捉得到。心比较细腻的呢，那很多细节他都知道了。所以第三个是什么？知细长短，就是这个息啊，有长有短。一部分来讲呢，就是整体上说，那我们这个初开始练习呢，心也很粗猛，身体也不那么调和，这呼吸呢粗涩啦，长一这个短一点。那么经过一定练习之后呢，身体调和啦，呼吸呢匀称一点，慢缓一点，这个是长短的一个发展。那么还有是什么？就是说这个出息入息，从细项上来讲呢，吸气到了极致，你再不能吸了，那就有一个转换的过程，就是中间停顿，然后再接着呢呼气，呼气呼气呼到极致了，没得呼了，它又要转入吸气嘛，所以它中间有个停顿，所以它是这个吸气有转换，呼气然后有转换，就好像我们听音乐啦，一个曲子啦，古琴那也好，现代音乐也好什么的，它是有节奏的嘛。那么你不这个仔细去觉察来观察的时候呢，就觉得它就是一开始以后到结尾都是连在一起。其实它中间有间隔，有这个换的地方。懂的人呢就知道了。所以其他相关辅助的一些演奏什么之类的，它就跟它衔接嘛。就好像这个树它有个枝桠啦，枝桠就是个节点啦。不仔细看的时候这个就好像连成一片了。那呼吸也是这样的。所以知息长短第三个，随着这个水息观察呢，心更细了，所以它观察的更具体了，更细微了。那么第四个是什么？知息变深。知息变深呢，就接近未到立定了，这个心更细了，不仅观察到口鼻呀，所有的这个存在的呼吸，还有就是我们身体毛孔的呼吸，这个都观察到了。所以呢，知息变深，所以我们真正用心呢，不管是做什么事情，心是有力量的。但是不训练的人呢，东想西想，东想西想，不是想的烦恼冒起来了以后呢，就是想的昏昏沉沉，想睡觉了，没有力量了。那这秉持啊，支持力啊没有。那如果你摄心，我们打坐的时候你会怎么样？这个身体啊，精神呢会越做越好的，越做越清楚的，瞌睡也会消除的，有力量吗？所以这里呢，息遍全身呢，就是说你坐下来的时候还什么脚痛啊腰痛啊这些呢，都不是问题了。你能够深度的观察这个整个身体乃至于毛孔呼吸，所以是息遍全身。像那个庄子啊，庄子他里面讲说凡人之息呢以鼻，真人之息以懂，懂就是脚跟的意思。就我们平常的人呢，这个呼吸啊就是靠鼻子了。他讲的真人就是讲这个以道家的标准啊，修有这个修炼的，有炼养的，这个转化了身心啊气质，所以称为真人。我们这些呢就是这个吃五谷六米啊，然后呢身体越吃越消退啊，最后老化了，不能成为真人嘛，都是假人了嘛。那他那个就是有这个炼养，所以发展到一定程度呢，一吸气的时候就觉得好像吸到脚跟了，是不是你的那个鼻孔吸气到脚跟？不是，而是说它的气息啊、气血啦、这个运行，包括这个身体细微的观察，所以它会有这个类似的觉受。从佛法里面禅修来讲呢，就是他这个观察细微了嘛，敏锐了嘛，所以他这个有类似的这个觉受嘛。而做禅修的这个练习的时候呢，你出现种种变化了，你不要感到高兴啊，自己现在 不得了了，进步到这个程度了。那你这一想的时候，什么慢心也来了，贪心也来了，烦恼就开始来捉你回去，一捉之后你的禅修啊就退步嘛，所以又退下去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保持练习，不要停在路上看，管你到了什么程度，它都是一个嘞禅修过程里面的身心状态呈现的感受。所以这个第四个呢是知息变生，知息变生的时候就接近止了慧，我讲它是味道地定大概接近的这个样子了嘛。那么慢慢慢慢成熟的话，就会引发身心清安，这个观鼻端呢、观触点呢、其实在这个时候都是很容易观察到的，这个气息啊它进入这个鼻孔，外在的空气跟我们身体里面的这个气呢它还是有些不同的，比如说冷天呢外面的空气凉一点，这个热天呢外面的这个空气呢就是热一些，那么秋天呢那这个气息呢外面的干燥一点，你身体里面呢就湿润一点，那么春天的时候呢那外面的气息呢就湿一点，因为它相应的水气部分更多嘛，当然我们身体呢水的部分很多嘛，可是你的感受呢它有个参照性，所以你觉得干啊，觉得湿啊，觉得冷啊，觉得热啦，那没有这个细微观察，你是不会明显觉得到的，你只是呼吸而已，呼吸嘛，觉得自己有一息尚存呐，有出有入啊，所以生命相续嘛，其他你就不会想的那么多了。所以这里知息变全身，那么再有呢，再往上走是什么？除住身形，身形是什么？我们身形、语形嘛、意形嘛、三形嘛，这个除诸身形并不是指说你行住坐卧没有了，不是这个意思。行住坐卧打坐的时候还是坐吗？姿势有啊。这里是什么？就是随着你的这个观修进步，它就撇开了外在环境的觉察了，五识不足外了。这个时候就接近什么初禅的状态，所以除住身形，除了身形了，那结合这个初禅的观法呢，那就是离欲界欲嘛，那我们欲界这个身体了，那就是九孔流失不净，吃的东西是清净干净的到了我们身上消化了，胃里面转化了，身体又转化了，脓血涕多了，种种不尽呢，就是在这个孔窍当中，在毛孔当中也好，这个其他孔窍当中也好，它被流露出来，不是清净的，气色气声微妙，这个是初禅的征服欲界烦恼的一个观行，辅助性的一个观察，那么随着这个观呢就跟他呢不着了，所以除诸身形，是这样的。那么这个第六个呢，这个第六个呢是心受喜，就是我们初禅的时候五十步员外。所以这里有个界限呢，就是说这个禅定，行住坐卧都有禅定，请问他这个进行的时候能不能够入初禅呢？不能够入初禅，站的可以，卧的也可以，坐的也可以，因为这个走动的时候你的心还是要外圆嘛，要控制这个脚啊，那么这个五十都不外圆的时候呢，内收了嘛，所以这个时候身体是静态的，静态的，那么在这个当中它是一个 边缘了。所以由那时候之后，这个就被有寻思喜乐一心呢，这个升起来呀，所以内心呢要受喜，除诸身形。那么如果从禅的次第上来讲呢，这个二禅殊胜，二禅没有寻思的扰动，喜就是比较明显。所以这个心受喜是什么？观自己有这样的喜，实际上也是由这个止啊转向于观呢。不是说我们在禅定当中三昧啊得到了，只是在这个喜的这个境运当中，同时他也对喜这个事情呢做观察，说心受喜，是加了一个受字，这个内容就不同了。那么第七个呢，心受乐，这个心受乐呢，就是观察了这个乐受啊，这个第三层呢更殊胜，这个第八个呢，就是说这个第四层的时候不是舍受，不苦不乐受，然后行舍，就是舍了第三层的这个细微美妙的常乐。第三禅定是乐为这个殊胜嘛。那么到了第四禅的时候呢，是舍念清净地，那么这个就是中心受，所以受诸心行，前面是什么？除诸身行，除身行，身行是欲界身相应，所以离欲界身相应呢，那么这个第八个呢，受诸心行呢，就观察了心境性呢所显的这个中性的了状态了。那么第九个呢，是心作喜，这个作喜呢就是起观察了，这个第八个呢，心作色，就是这个呢收摄内摄的意思。第十一个呢是心作解脱，就是由诸心行呢的这个呢处理。第十二个呢是观无常，就是也观呢这个所起的这个内心当中的这个喜乐舍等，都是呢五众合合。由因缘观呢成熟定呢，我们内奏的这个心行呢随起随现，因缘生灭，这个呢没有这个呢这个主体，无我无我所，那么就以因缘观呢为入呢。第十三个呢是观出善，观出善呢就是这个无色界定相应的空处定，就是虚空定，虚空定呢离色想入虚空想，观出善呢就是观呢这个虚空想呢，它也是随这个常所观的内容而引发的，所以观出善。那么这个第十四个观离欲呢，就是说过去心未来心，所以才有心心这个刹那生灭嘛，所以是实无边处嘛。那么观离欲呢，就是说舍离这个心的去向，了知此心啊，这个由离虚空想而有相应的这个无色界定，所以它也是一个变化了生灭的现象。那么这个十五过呢，这个观灭呢，观灭呢就是无有所处定嘛，就是灭了这个心想，以心想为出，所以不起心想，这样就到了无所有处，所以成就这样的一个定。所以他是不是 一个真实所在呢？它不是一个真实所在，是剥离了前面那一层。那么最后一个观气舍呢，就是非非想定，非非想定就离这个细意识也离了，才入到非非想定，所以它是有前面的一个舍弃为方便啊，这样的一个方便呢，得到非非想定。所以这个十六特胜的话呢，它就是从初发起，由欲界心到初禅、二禅、三禅，乃至于什么最高的四禅定、非非想定，都对应的做因缘观。它是如是因缘，是由这个因缘成的，由那个因缘成的，由那个因缘成的，那就不会是世间的角度上来讲说，哦，我从这个地方到了那个地方呢，就是安乐之所，就是究竟之处，乃至于这个就是解脱了，就是涅槃了。那么从十六特胜观呢，它就是展开生灭因缘的这个呢，整体上结合起来做观察，所以它就不是取其中的一个片面，取其中的这个一分，然后以这个结果为结果，都不是一个结果，它只是一个呢，由这些相应因缘成熟的一个三昧一个禅定，做这样的观察。所以就是这个呢，观破断除烦恼。云何观气舍？此观破非想处惑，所以就和凡夫修非想时，观有常处，如用如穿，观无想处，如此也。第一妙定名曰非想，作是念已，即舍有想无想，名曰有想非无想，故知非想即是两舍之意。今佛弟子观行破折，亦如前说。那么就是这个解说第十六个这个观气舍，怎么就是观气舍呢？这地方呢就是做观察了，要破除这个非想非非想处惑。从因缘法上来讲，所以就和那凡夫在修非想的时候呢，他是观什么？观有常处，这个如用如穿，这个就是有常处呢，就前面这个心识啊等等呢，是观虚空的背后，所以过去心、现在心、未来心呢、啊，一切呢都是以这个心为一，那么如拥如穿是可厌换的，不可呢爱着的，这个是观有常处。那么这个观无痴处，无想处呢，这个如痴，就是无想呢，就像这个心念呢不起呀、一潭死水呀、既然寂止在那里，那就像这个枯木一样的石头一样的，所以如痴，那么第一妙定呢，名曰非想，就是这个真正呢要超离这两者，既不落在种种想当中，也不落在这个无想当中，所以就是连这个无想之想呢，他一舍嘛，所以才续下呢非想非非想，所以这个第一妙境呢名为非想，这个就是说升起 相应的观察，然后引导成熟，这个呢非想非非想定。所以做事念语呢，既舍弃有想无想，就是有想也舍弃，这个无想也舍弃。所以名曰有想非无想，这个还是属于呢有细想的存在，不是完全的没有想。所以呢知道这个非想非非想呢，它是两舍之意，非想舍了，非非想舍了，一个是舍想嘛，一个是舍非想。非想的部分就是说到无所有处的时候呢，它是什么样呢？它是离前面一想嘛。那么从非非想处呢，觉得这个相应呢就是一潭死水啊，这样的一个寂然的一个状态呢，就是落入暗昧，落入这个迟钝当中，所以不能够取这样的一个呢观察。前面无有所处，这个呢生灭了，这个心识了，牵连不断，没有停留的，也是不安稳的一个地方，所以称为如拥如疮，如拥如疮，就好像我们做事情一样的，今天要做这样，明天要做那样，做过很多事情，甚至于恨不得哪一天把这个事情做好了，所有事情都不用管了，不用做了，这是多理想的一个状态呀，不然的话还有的玩，还没得玩呢，没得玩的样子，那就说可厌烦，就是很讨厌的样子，所以世间呢，它也有一些厌舍心呢，它不是佛教里面佛法里面讲的出离心，就是超越世间的心，而是对这些尘世种种的纷扰扰乱，他觉得不堪这个承受，所以不愿意再接纳那么多了，所以它是一种避让的心理。那佛法里面是要观察了，生息观察了，要超越出来，不是避让，所以本质意义是有所不同的。那么这里观如疮如痈，虽然是训出离的一些观察，但是呢外防所见，就是凡夫外道，这里是讲凡夫之修嘛，所以呢它是一种弃舍的一个呢这个观察，所以由这个两种观察呢，所以名曰非有想非，名曰有想非无想，所以非想非非想，它是两舍之意。那么今佛弟子观行破者，就是进行破除，由这样的展开观察之后呢，知道这个心行所起呀，成就了这个非非想定，所以这样子的话呢，要这个身观弃舍，就是不着非想，能得涅槃，谁为妙门，意在此也，就说这个是不是究竟呢？这个也不是究竟的，还是一种方便，还是一种这个呢观察所在，这个三界当中的一个最高的禅定而已，那么就是由这个观呢来破除，就是这个属于什么精神的部分，它属于心行的部分，跟前面初分关系呀，那个属于身行的部分。那么就是从初分的身形发展到微细的心形，次序以上都不离无常观察，生灭变化不离因缘观察，所以有因有缘成就非非想定的，然后有这个观察的方便成就非非想定的，所以这个非非想定是不是真实的，这个呢可得呢不是真实的可得，所以他的这个历练消退了之后呢，又这个比如说落到比如说初禅啊，落到欲界赏心位啊，他会退还的，他是这样成熟的嘛，就好像这个房子你盖了觉得很坚固，地基也打得很牢，但是这个是造作有为因缘所呈现， 时间久远之后呢，这个各种外在因缘，风寒雨雪或者地震等等之类，房子它又被坍塌了。它是因缘所造吗？因缘所成吗？这个当中无有一这个实体可以做依靠，依靠不了的，你想了以后成就了这样的定，房子呢你造了以后呢成就了这么一个所在，所以它既有的成就也有的消散了，是这样的。所以就不会落过在将中途为保所，以之为这个真实的这个依托，不会把这个做依托处。那么这个就是有点界限了，有时候呢就是所谓的差之毫厘，谬之千里，外道呢就以这个恢复显定为解脱了。那么从十六特生因缘观呢，这个是因缘成就的一个定。那你会不会著作呢？都不会著作，随这个因缘观的方便，然后去向真实。什么真实了？就是非非想定的有局限性，非非想定的因缘展现，这个就是真实。除了他这个因缘变化成就定的这个现象以外，还找不到出一个不变的东西存在呢？找不到。既然找不到一个不变的东西存在，会不会是涅槃？会不会是可依托处呢？也不会。所以他就信这个呢，观修啊，出离。所以这个是水为妙门。所以水为妙门的话，它就是以什么？以十六特胜为解说。十六特胜为解说。所以我们修观呼吸啊，你坚持的发展呢，可以有这么大的一个跨越。就是从初开始呼吸观察，然后呢观察的呼吸越来越细，观察呼吸去这个变全身，发起清安，乃至于说除身形，然后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呢，再进入这个进步到这个空处、实处、无有所处和非非想处定，是这样的。那么结合佛法里面的这个因缘观察呢，那么就是消除在这个上面的执着，然后超越到涅槃，断除这个生死，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就是水为妙门。那么第三个呢，止为妙门，离别对诸常来讲呢，这里以五轮常来说这个事情。行者应止心故，即便四地发五轮常，依者地轮三昧，即未到地。那么这里五轮常呢，它就是以五类的常定来分的。由这个止的力量，观呼吸啊，属随止观环境呢，第三个呢就是止了。比如说吸遍全身的时候转系呼吸不在，身心寂止，专注力呢明显的显示，那么这个时候就是训止修为主了。那么这个最基础的所到呢，得到安定了，那么就称为地轮三昧。地轮三昧呢就是未到地定。未到地定的心是什么样子呢？就是经过这个观修之后啊，心里面任运，就是我们现在是不集中的啊。那么你反复练反复练都观呼吸，这个杂念就越来越少，心就越来越定，越来越集中。那么练习到再成熟的时候呢，你的这个建设纹身啦、生活啦、还有打坐啦、还有睡眠啦、各个时段各个地方都已经惯性化了，就是心无动摇，杂念不起，这个呢清清朗朗、明明了了，所以你就会觉得在在处处你的这个心里面呢都是集中的，观察什么事情、说什么事情呢，心里面都不涣散， 不要起力量，说格外的我要现在听课了，我要集中一点，不能打瞌睡，不需要这样下意识。你听课了，你意识都是很清楚的，心里面很安定的，很安然的。那遇到什么事情呢？这个变化很大了，波动很大了，你心里面也不波动啊，看到这个事情就这个事情嘛，要怎么样解决呢？看找不找得到方法，找得到方法解决，那就把它好好的处理一下。那找不到呢，也能够接受，这个是遇到了这么个事情，它该怎么变化就变化吧，也不管它，也不扰动。那么就是你这个心里面呢，一般的这些种种事情当中都是安定。所以味道地定的力量呢，如果从我们感受上的角度上来讲呢，它就已经很强大很明显了，这个才是味道地定。有的不懂的就说现在开悟了，为什么他都烦恼不起来了嘛。其实这个是定，就是你原来不集中，经过这样连贯性的观修，这集中了，集中到这些烦恼都起来不了了，然后身体发生改变，就是引发身轻安，就觉得这个整个身体啊舒畅，不会觉得坐得难受啊，不会觉得说走啊脚痛啊难受啊，这个身体有很好的这个承担能力，就是身体调柔，有的地方就形象的比方呢，就好像揉面粉，面粉揉得很匀了，你擀饺子皮也可以，你做馒头也可以，做包子也可以啊。为什么？因为它这个钢丝完全匀称嘛，如果是干一块湿一块呢，那都不行，它可能就断裂，蒸出来呢，有的熟了呢，有的没有熟，不好吃，没有这个类，这个特质，它不具备这个基础。那么这个身体完全调柔呢，它就没有这些负债了，承担了，那么清安相当中还讲的就是说，觉得这个身体啊，它都好像很轻了，不是这么100多斤的人了。就好像一个羽毛一样的，一个鹅毛一样的，身心这个身体轻，那么心里面呢也是有清安相，就内在喜悦，那么这个就是味道地定，就这样子的，所以称为什么地轮三昧，地的话它有支持性了，这个味道地定呢是我们四经定、出世经定一切定的基础，犹如大地，这个大地就承载一切嘛，房子啦、树木啦、山河啦，都由大地来承载的嘛，那么我们种种世间出世间的这个禅定呢，都依这个味道地定为发起。第二个呢是水能三昧，即是种种诸禅定善根发现也。这个水的话呢，它就有润性，有滋润滋养的意思，就是涵养，发生发展。那么这里就是指什么三昧啊，什么禅定呢？就是这些禅定练习的时候发起的种种善根，所以称为善根发现。比如说有的人打坐，有了味道地定以后，突然间他就能够为通达，比如说读法华经，他就法华经懂了，读金刚经，金刚经他就懂了，善解文义，就像这个慧思大师一样的，他幼年的时候啊，他就很喜欢接近出家人，看到师父就很欢喜，后来呢他就出家了嘛，出家以后呢也修行，遇到这个大乘经典呢不解其意，就很难解，那么他就在一个墓墟里面，就是这个棺材朽掉了，这个坟墓里面，在那里打坐禅观，坐到有一天的时候呢，就是现了镜像呢，就是说这个普贤菩萨呢乘六牙大象，这个来给他摸顶，摸了顶，等他出来定睛之后呢，就觉得这个头顶呢好像有这个肉鸡一样的拱起来，所以他就这个画了善根， 这个善根发现呢，就与大乘的这些经论都能通晓，都能够善解，是这样的。这个就属于善根发现。那么有的人呢，他打坐打坐，到未到地震的时候，突然什么出不进关呢、啊？36悟，洞察出现。那有的善根发现呢，就是慈悲心呢、啊、发现了，这个实无量心呢升起来了。见一切众生呢，见一切友情呢，心意柔软，都是有一种呢关心呐、啊、利益啊、怜爱呀、啊、帮助的心，那么这个就是慈无量心，这个呢善根发现，所以有很多不同的善根发现，那么有的人发现，比如说光明三昧，这个引起，那么这个都是关联到什么？过去生的因缘啊，就是你现在修的时候，这个得了定了，它作为一个启发嘛，就好像这个土地，你给它施肥了，它会有什么效果呢？它这个作物就长得好一点。你现在有三昧了，三昧水润身，你的身心调润，所以善根发现，因为往这个方向的力量呢。它有影响的，它是一个促成的力量，所以称为水能三昧。三者虚空能三昧，既无方便人，觉因缘无性，如虚空。这五方便人前面讲了五门禅呢、啊，五庭仙观呢、啊，五种方便呢、啊，乃至于观缘起啦。就是由因缘观观察诸法，动了呢不实，犹如虚空，所以这个是虚空龙三昧，相对的种种善根发现呢，这些都是相对相，相对显示。那么这里呢，归宗呢，从深度来观察呢，因缘无实，因缘无性。这个犹若虚空，所以这个称为虚空轮三昧。三者金沙轮三昧，即是见思解脱，无着正慧，犹如金沙也。这个无着正慧呢，是智慧的意思，就是这个断了见思惑，这个见惑思惑解释一下啊。在烦恼当中呢，分两大类，一类呢是见烦恼，一类呢是这个呢思烦恼，这个欲烦恼，那么这个见烦恼呢，它是属于这个认识的思想的部分。这我们世间的颠倒没有如实的正观，就会引发各种各样的这个学说，经过思考之后形成各种思想，比如说这个断见呢，禅见呢，禅见当中觉得神造论呢、啊、觉得物质决定论呢、啊、觉得灵魂不变论呢、啊，这个都是常见的嘛，其实这个是个假想的嘛，哪有永恒不变的存在了？没有啊。那这个断见呢，就认为说事情停下来了，灭掉了，消失了，一灭永灭，没有关联，所以就割裂了，断绝了，那这个就属于断见嘛，这个对不对？也不对，它不符合于这个事物，不符合这个宇宙啊生命的事实。那么还有其他种种意说了，各种各样的说了。那佛教里面说印度当时有60外道嘛，那是著名的。那么广一点说96种外道就是很多嘛。现在来讲呢，各种各样的学说了有很多啊，它是相似的这个认识。在一个范围的认识，然后就把它扩张，以偏概全， 这样来了解定位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那么这个相应的认识呢，它就会令这个观点的人迷惑，被这个思想呢所左右，不得觉悟，不发智慧。所以有些外道见呢很坚固的，你即使以道理来解说引导他，他听不下去的，他接受不了的，这就形成障碍嘛。还有呢，就是说他这种错误思想自己认为是对的，要求别人还跟着他支持他，然后他这样影响越来越广大了，那就跟从的人呢越来越多了，一盲引众盲呢，这个都是盲人瞎马的，这是很危险的，那么这个是属于呢见烦恼，那么怎么样对治见烦恼呢？佛法里面当然讲的更细呢，就是比如说五种见的嘛，五种见烦恼嘛，那么这个就是身见呐、边见呐、借进取见呐。这个见取见呢、邪见呢，这些了我们念一些名字就行了，不然的话我们就了解越来越多了。简单来讲呢，就是说对于生命、对于宇宙没有正确认识，所以就造成了根本困扰。就好像这个河的源头它是浑浊的，流到这个下游也好，中游也好，这一路下去都变成浑浊了。如果这个源头是清净的，一泪而流都是清净的。所以佛法里面呢很重视了解道理，端正认识，获得正见。所以这个修行呢，佛法里面呢要什么性和见合一，戒和见合一，见就是境界嘛，就是如实见、真实见嘛，那么这个是一类的烦恼。那么断烦恼的时候，就是什么观因缘，破除我所的颠倒错误，那就能够断除见惑，就是见上的这个种种错误认识，就是消除种种的错误思想，根本现对治了，那么这个就断见烦恼，称为见烦恼的解脱。这个思惑呢是事情上的烦恼，随着种种三界相应的事情，由于执着，由于错误，所以觉得这个事情是好的，觉得这个事情是不好的，分别有贪爱，有嗔恨，这些具体的烦恼事发生了，具体的烦恼起来了，那么这个就成为思惑，成为思惑，那就像有些人一样呢，他执着一些相似的见解，比如说要杀牛啊、杀羊啊，祭祀这个天神，才会五谷丰登、风调雨顺。是不是这样来解的了吗？其实这个不解决问题嘛，你杀生呢，从因缘法上伤害众生，制造障碍，哪里能够得福报啊？不能得福报嘛。但是呢，随众生的烦恼，包括非人的干预，造成了一个假象，认为这个是福德事，所以他先是道理上错了，然后呢就行动上、行为上又错了。那么杀牛杀羊这个是行为上的错嘛？认为杀牛杀羊可以风调雨顺，可以得福报，这个是思想上的错嘛？所以我们有我所呢，这个是思想上的错。然后建立自我中心呢，这个是行为上的错，所以造成了你跟众生、你跟环境的割裂，所以这个是关联起来的，能够统合在一起来，这个思维了解。所以思惑呢是落实到具体的事情上，这个见惑呢是 决定性的、主体性的、根本性的思想上。所以修行上来讲呢，先断什么？先断见惑，然后呢才断思惑，才具体断。所以我们修行呢，先要有正见嘛，所以正见为第一，这个是根本。所以这里在这个经三轮当中呢，是断见思惑，无着众会如金沙，金沙，这个金子呢是不易啊不变的啦，它是真实的嘛，那么以此来比喻如实见的法性的意思，见的法性的意思，就能够消除这些尘垢。第五个呢是金刚轮三昧，即是第九无碍道，能断三界结死，永尽无余。那么这个是什么？就是第九解脱道。解脱道它这里称为无障碍道。障碍意思是有妨碍的意思嘛。那么这里有专门的名词来解说这个事情。所以为什么你要具体来了解这个六妙门呢？这个就有很丰富的这个了解，有很丰富的佛法的这个知识，丰富的佛法的内容，你才能够完整了解。不然的话你只能够了解一个概要，了解一个梗概。那么这个无碍道呢，它跟什么道有关系啊？无间道。这个非非想定，它这里金刚轮三昧又称为金刚玉三昧。金刚呢就是比喻是坚固，能够摧伏一切，能够消除，能够破除一切的意思。这个是指声闻藏里面断三界烦恼当中，非想非非想定当中最后一分烦恼。那最后一分烦恼断了以后你怎么样？你就决定的三界烦恼都断完了嘛。所以这个时候你的智慧呢要非常的细微，非常的殊胜，所以你才能够断这个极微细的烦恼。你没有殊胜的智慧就断不了，就好像擦洗东西一样的，表层的东西容易擦洗，然后呢它形成的这个构结呢，细的东西呢，那你要更好的洗涤的材料才能够洗得干净，否则的话是洗不干净的。那么我们很细很细的这个烦恼呢，就是要很深要很微妙的智慧才能够断。那么跟这个微妙智慧为基础为相应的，就称为金刚玉三昧，金刚玉定。那么这个金刚玉定升起，相应的妙慧所断，就是断最后一品烦恼。那么最后一品烦恼断的时候称为无间道。现在好像这个拍这个有一个电影呢叫无间道嘛，但是它是篡改的那个意思。它是什么样呢？就是说这个什么警察呢就卧底到了黑帮，然后这个黑帮呢就打入到了警察，那外形上来讲呢他是个警察，但是内心里面他是个黑帮。那么这个人呢他外形上是个黑帮，但是内心上呢是个警察，所以有时候都会模糊掉自己到底是警察呢还是黑帮呢。那么他这个转换之间呢，这一刹那而已，所以一刹那他就是黑帮了，一刹那他又是警察了，所以到底他是警察呢还是黑帮呢？所以他是这样来嫁接这个概念的。其实从佛法里面来讲呢，这个无间道的意思呢就是无间隔的意思，一刹那下去你断烦恼，这一断什么样呢？就断除了嘛，它就不会再断了嘛。你已经把这个就好像你拿个刀砍这个柴火一样的，一刀下去这个柴呢就砍断了嘛，没砍断就没有砍断嘛。所以断烦恼的时候正断的力量呢由智慧洞察观察，这一烦恼一下就断掉了，这是无间道。那么 解脱道呢，就无间道之后就是解脱道，解脱道就是生智慧，就好像这个火一打着之后，光明就显现。光明显现有什么作用呢？前面这一个作用是断黑暗，是无间道，后面这个作用是什么？显现物相，显现事情。你晚上开灯是为什么？看到桌子椅子啦，看到这个中间走道啊，你就可以走出去啊，你不然呢撞到桌子啦，撞到椅子啦。所以就是能够清楚的显现事情，揭示显现真相，这个就称为什么？解脱道。也称为呢这个智慧所显。前面是断，后面是智，由断显智，智慧显现。所以这个九个烦恼呢，分别就有九个无间道，九个解脱道，是这个意思。那么解脱道的时候呢，这里讲就是无障碍道，无碍道就是没有妨碍，没有挂碍，没有障碍。所以你的智慧清了，就好像这个水很清了，里面有沙子你也看到，有小鱼你也看到，有水草你也看到，彻彻底底清楚。那么我们心里面呢，对于世间呢，对于这个三界呢，彻彻底底知道。所以三界轮回，轮回不轮回呢？不轮回了，因为身心呢没有挂碍了嘛，这个时候妨碍不了了嘛。所以谁捆绑了你呢？谁束缚了你呢？是我们自己没有智慧，看不清楚生命的真相，所以我们贪嗔痴就起来了嘛，所以把自己捆得死死了嘛。结果经过观修之后，打破了烦恼了，打破了无明了，智慧升起来了，所以这个时候自己就没有捆绑了，三界自在，出离生死。所以这个时候就是什么呢？净智无生智。所以这里讲说正净智无生智入涅槃。怎么入涅槃呢？你的智慧开了你就入涅槃了，你的智慧没开你就不入涅槃，你只是猜想，这个涅槃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呢？这个脱离了轮回，不涅槃了，不轮回了，我又去到哪里呢？这些都是你的想象，因为你还没有解决问题嘛。所以这里解决问题了啊，你就没有这个根本性的迷惑了。所以正入净智无生智，净智是什么？三界烦恼尽所显的智慧。无生智呢，就是你修行完成了，诸事已办了，没有可办的了，这是无生智。那么还没有办，还有所修，还有所要成就，那就是要继续努力嘛，那就不是无生智嘛。所以净智无生智呢是关联性的，相连的。那么解脱道无间道呢也是相连的，有无间道呢那就有解脱道。所以无间道是断烦恼的意思，不是什么说善恶交叉呢转化的意思。所以这个现代的概念呢把它这个修改了，所以有的人看了那个电影呢就望文生义，说佛教里面这个无间道是这个意思，其实不是，它完全不是，完全呢不同的。那么这里呢我们了解这个名义，这个也结合性给大家做一些介绍，等于说你将来学佛法学到这些部分的时候呢，你就容易懂一点了。只为妙门，此意在此也。那么这个就是一五轮，这个金轮、水轮，这个地轮、水轮、虚空轮、金沙轮、金刚轮，来说这个呢，指相应的这个禅定别门，相对。第四个的话呢是关门，四者 官为庙门者，行者应修观故，既能出生九想八念十想八倍舍八圣处十一切处九次立定，奉训三昧，超越三昧，练常十四变化心，三明六通，即八解脱，得灭受想，即入涅槃。那么这个是关门呢、啊、结合关的内容说了更多。那么这个九想八念十想等等哦，是常观当中有观察内容的不一样，形成这些差异有很多很多。那我们也是大概性的吧，就依这个名义来这个讲一讲。这个九想，九想是什么样的这个九想呢？九想呢，它是不净观的修法，就是把一个人呢放到狮驼林之后，相应放到那里。然后呢，最开始，它是这个种，这个种浪，这是第一想。种浪之后呢，这个慢慢，它就这个青淤，就好像这个受了伤的这个青一块紫一块的青淤相。青淤之后呢，是脓浪，就是发脓啦、溃烂啦。脓浪之后就血涂。血头就是里面有血啊，怎么这个都露出来了。血头之后呢，这个就是食荡，就是这个什么动物啊，什么狮咬啊等等。食荡之后呢，就筋骨相连。筋骨相连就是说这个手啊脚啊这个已经有些脱了，但是还有筋啊皮啊就连在一起。筋骨相连之后呢，然后呢上乱，就是这个各自一处，比如说这个手呢在下面，脚呢在上面，它已经这个这个乱了，位置都乱了，已经这个尸体变化到这个样子了。那么再变化呢，就是白骨，白骨以后再割白色，然后再朽为尘土，这个就是见识的想这个嘞。种种的啊，尸体的一个变化过程，一个呢破坏过程，那么这个就是所谓的九想。那么这个九想以后说的这个八念是什么八念呢？这个八念它也是个别依相应的内容来做止观的修习来分的，那就是念佛、念法、念僧、念戒、念舍、念天、念死、念死。一共有这样八个内容，八个内容，就是这个布施啦、持戒啦、这个天啦、死啊等等，还有一个念安般，这样加起来，所以一共是有八种念，这是随这个观修内容不同，十八念。那么这个十想的话呢，十想的话它是相应的这个 无常想，这个苦想，无我想，实无不净想，世间不可乐想，还有就是实想，还有就是生的不净想，再有呢就是断想，就是有余涅槃呢断尽了三界烦恼。理想，就是这个第九想，理想就是观涅槃之相。前面讲到这个灭谛嘛，灭谛具足什么四相？灭尽妙离。离的话他离了三界了吗？这个灭了三界烦恼吗？那么这个就是随灭谛所观的，灭谛所观呢就是涅槃相应的。那么最后一想呢就称为净想，净就是没有了的意思，前面讲的净智无生智，那这个净的意思，那就是无余涅槃之下。有余涅槃有无愿生嘛，无余涅槃的无愿生也没有了，有余涅槃的时候三界烦恼尽了，无余涅槃的时候五蕴也尽了，所以称为净想。那么这个十种想呢是偏向于出世间的范围，以四圣谛啊这些为结合的，就无常想啊，苦想啊，无我想啊，不净想啊，这个是对这四种颠倒嘛。我们无明呢，如果具体讲这个无明的内容呢，那就是四种颠倒，不净呢做净想，无常呢做常想，苦呢做乐想，无我呢做我想。那么要转这个颠倒为正确，那就做不净观，做无常观，做苦的观察，做无我的观察。比如说苦想，如果从苦生谛里面来讲，一切世间皆苦，那么这个世间的主体是什么？就是五蕴。我们这个身心五蕴呢，它是称为苦气，这个是另外一个名字，称为苦气。比如说我们这个这个装茶的，我们就称为茶杯嘛，装酒的我们就称为酒杯嘛，因为它是盛酒了嘛，它是盛茶了嘛。那么这个五蕴成了什么呢？五蕴成了苦，所以称为苦气。你种种的苦都以什么为基地啊？都以五蕴为基地，我们这个色受想行识五蕴为基地。苦在哪里？苦在身上，苦在心里。那离开身心找得到苦的地方吗？你说苦在那个桌子上，不会苦在那个桌子上。那如果你认为这个桌子是你的，别人搬走了，苦在你的心里，这个桌子它不苦啊。所以我们这个五蕴称为苦气，所以观五蕴苦是结合苦谛来说呢，所以这个实想呢是以四圣谛趋向涅槃来说这个实想。那么这个地方以观为妙门呢，对应的这个内容呢比较广泛，因为这个就是说止也好观也好，结合这些观察内容为发起。然后这个八圣处八倍舍，八圣处这个八倍舍其实就是前面讲的八解脱，内有色内无色观外色解脱，这个净解脱身作证，舍念清净解脱，然后呢观实观虚空，观无所有，观这个非非，观这个灭尽，那么一共呢八种解脱是这个意思。那么这个八圣处是什么呢？就是内有色外无色观色多观色少圣处，就是他观了不净之后呢，再一步进来观光明啊，观殊胜啊，这个对字过于什么？过于厌化。就有的人修不净观呢，他被导向于 比如说吃东西啦都不能吃啦，看什么东西都不想看啦，他就厌离的力量呢太偏了，所以要扶过来一点点，那就修美妙的一些观察，所以称为八圣处。那么这个有四种呢，还有四种是什么？青黄赤白圣处，观广大的青的观呢、啊、白的观呢、啊、黄的观呢、啊、红的观呢、啊、那么心里面呢就得到一定的调整，这个是八圣处。那么还有呢，十一一切处，一切处又称为遍一切处，就是十种。这个十种是以十种不同的内容来做观察，然后周遍观察，所以称为一切处。那么就是有什么呢？地水火风青黄赤白空实，所以一共有十种东西。比如说观第一切处的时候，就观整个一切世间都是地的相貌，就是大地的相貌。在选观的时候是选那个像那个什么观音土类似于的那个灰白的那种泥啊，把它匀细了之后呢，先放置在一个这个圆的这个框里面，然后就记到心里面以后就观察。本来地的话它什么像呢？就坚固像嘛，那是地的质地。但是我们要观想的时候呢，就要一个形象，所以就选这个地的像。比如说观火的像呢，就是说在那里燃起这个熊熊的这个火焰，然后呢就是打开一个圆的那个窗户一样的这个孔啊，穿过来就是看到那个火焰的圆的形状，这样来想。所以这个是火的像嘛，还有这个地的像，还有这个风的像，都是这样又这个吹动什么东西来这个取像的。那么这个水呢，就是取一杆水来取像的。那么从禅修的内容上来讲呢，它是以物质现象来做观察，取了以后呢，它现在哪里啊？现在你心里面。所以我们观地水火风不是每天到外面去看看，就是你在打坐的时候心里面这样想，开始呢想不起来，想着想着久了又想起来了，然后呢就稳定了，稳定到一定程度就是有光亮。这个就是选物质现象来做禅修，这个要下大功夫了。那么我们如果从做功夫的做禅修的这个发展来讲呢，其实你就观呼吸吧，你觉得简单，但是你真正要有进步啦，都要经过一番练习的。跟我们选观水呀、也差不多。然后呢水遍一切处，这些呢就是把整个都观成水，观成地，或者青或者黄等等。地水火风青黄赤白空实，就是十种。那么九次立定呢，前面讲过了，就是说四禅四定加上灭尽定，九次立定。这个狮子奉训上面是什么意思呢？九次立定是往前走吗？入了初禅，然后入二禅，入了二禅，然后入三禅，入了三禅，然后入四禅，这个是九次立定，这个还不为难呢。然后再提高，那就是狮子奉训三昧。他取这个狮子的活动来做比方，说明这个禅定。狮子它要往前冲的时候，它先往后一收，后一收它就蓄积了力量，就可以往前冲，是这样的。这个收的话它就有力量了嘛，不收就没有力量了嘛。那么这个就是说从灭尽定退到非非想定，非非想定退到无有所处定，乃至于退到四禅呢，退到初禅呢，是这样的，都是往后退的。所以这个称为狮子奉训三昧。第三个是什么？超越三昧。超越三昧的是随机的，初禅跳到四禅，四禅跳到灭尽定， 灭尽定跳到二禅，二禅要跳到无有所处，无有所处要跳到这个三禅，三禅又跳到空处，空处又跳到初禅，初禅又跳到散心，散心又跳到灭尽定，灭尽定又跳到散心，这个就是超越三昧。所以这个修定啊，它也是有很广多很多的这个练习，很广大的练习。那你没有基础的话呢，这些就是草图，就是画一个图告诉你，到时候会怎么走怎么走。其实你前面的步都还没有走稳，这些只能是一个知识性接纳了。所以这里呢，这个九次立定，狮子奉献三昧，这个超越三昧，是三种比较深的禅定的练习方式。那要什么样的功德才具备能够练这个三个呢？最少要证到三果以上的圣人才练得到，因为这个灭尽定呢是圣人所成，三果以上所证，没有到这个位置你就不要想说你什么入什么九次立定，那是不可能的。你说你也能够成就九次立定，别人就会笑你了。你这个说的就不合了，太离谱了，是这样的。那么这个还有呢，这个练禅，超越三昧练禅，这个练禅其实就是结合前面三种的练习了，就练禅了。这个十四变化心，十四变化心呢是跟神通有关系的。这个修细想、修虚冥想、修水呀，地变成水想，地变成虚空想，然后呢水变成地想，就像达摩啊一苇过江了，放一条芦苇放在芦苇上，他就过了长江了。那真正其实有神通的芦苇都不要，直接在水上就走过去了，是这样的。因为它是观想，把这个水观成什么地，地是坚固的嘛，就可以踩的嘛，所以它观想了这个水为地的时候呢，那就可以走的水就过去咯，就不会掉到水里面了。那么有时候呢它要从这个地上呢钻到地里面去，然后又从地里面冒出来，他这个要什么想呢？要把地想成水，所以我们在水里面呢可以钻进去，又可以从水里面冒出来，因为水是流动的嘛。那么你把这个地也想成了水，所以你就可以呢在这个地里面出出入入，能够没有妨碍。还有什么呢？把虚空想成地，所以你就可以在这个空里面呢睡觉，你可以行住坐卧，走来走去，虚空里面走来走去。它这个就是神通变化的相关的练习。所以有十四变化心，乃至于身体的变化，把身体想成水，把身体想成火。所以阿罗汉呢，他能够现神通的时候呢，上身出火，下身出水，手摸日月，这个就是有定义以后坐着想，坐着观，那么这个都跟观有观才有关系了。三明，三明是什么明呢？漏尽明，这是第一，你没有得漏尽通的不可能三明的。漏尽明就是三界烦恼断尽。天眼明，知生命未来的趋向。宿命明，就知道过去生死的来处。不说他心了，他心的层面很大。三明六通，三明是这个三明。这个六通呢，这个多数人会知道，又称为六神通。神是不可思议的意思吧，通呢就是通达的意思，有力量能够显示，有力量能够办到。这些事情呢能够办到啊，都是一般的 思想所不及，没有办法想的境界，那就是神境通、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宿命通、漏尽通，这个六通。仙人有五通，圣人有六通，在外道还可以修五通的，那么这个神境通就前面讲的十四变化心，它可以来去，可以虚空当中飞，可以变水变火变什么东西，就像这个什么神话故事里面讲的一样的，它可以变牛啊，变动物啦，变山啦，变房子啦，都可以变的，这个属于神境通。天眼通呢，就是可以看一个这个天眼照大千嘛，可以看一大千世界。这不是我们一般讲的所谓这个有透视功能，看到五脏六腑就天眼通了，开天眼了。佛法里面讲的天眼比这个要大得多，这个从佛法里面讲称为肉眼通，就是你的微细这个色根呢，能够看到这个五脏六腑啊，这个透视啊，它不是佛教里面讲的天眼通，那么天耳通呢，就是很远的距离，没有阻碍，听得到，所以称为天耳通。就比如说有北京有人说你的坏话，你都听到了，所以没人敢说你的坏话。这个天眼通，然后呢是他心通，他心通就是人家心里面想什么事情，你能够知道，这个天他心通，这个宿命通呢，就是自己能够观见自己过去生某生某世在哪里，宿命通，那么这个漏尽通呢，那就是烦恼断了。超越生死，这个是漏尽通，漏尽通呢是真实功的，前面五通呢是副产品，可有可无的，是附加的，如果是做利益众生的方便呢，有时候用一下，但是不是游戏啊，不是追求啊，不是选利的一个内容，佛法里面呢不认为这个很重要，因为业力因缘呢，众生呢都是这样生死流转，你的神通是改变不了的，只有智慧这个观察解脱才是重要的。这个八系脱跟前面八倍水相关了，就讲过了，这个得灭受想，灭受想就是灭精进了，得到灭精进就是证了圣果了，观了这个五蕴无我，然后呢与这个五蕴身呢了解他的这个过患，甚至呢想要寂静，所以就观了这个心心所呢停息下来，那停息下来的这个想和受呢是心心所当中最有代表的活动，这个两个都灭尽，意思就是他心理活动啊，心心识了灭尽，这个就是灭尽定，由这个观心心所的停息来成熟，即入涅槃，那么由这些观呢、熏修啊，这个烦恼啊断尽，入涅槃，那么这个是以观为门来说。观为妙门，意在此也。所以这里诸门呢，从第一门到这个第四门，包括后面的两门，都以断烦恼、净生死为这个嘞修行的方向，这样才能够称之为妙。在说妙的意思的时候，也讲到了，就是要通向涅槃的意思，那么这个接下来呢是第五门，五者恍为妙门， 行者若用慧行，上巧破折，还本还原。即使事实即变，出生空无想无作，三十七品，四地十二因缘，中道正观，因此得入涅槃。那么这个前面观呢，是依这个嘞空啊真理啊为观起，乃至于通达到见道。而这个观呢，属于修道，就是已经呢见真理了，已经破我了，见空了。那么随起随观呢，是有无漏慧为这个嘞力量，消除这个境界上所起的烦恼。如果深度的话，乃至于习气。有的经典里面呢，还形象的做了一个比方，就好像这个人呢，今天吃的东西吃坏了，比如说这个东西有变质了、馊了，或者是有毒，那吃了以后就开始恶心了，受不了啊，就吐啊，吐完了以后呢，他这个毒啊就退出来了，他就不会破坏伤害这个身体，所以能够保持健康。那么你有了这个真理的证悟以后，清楚了，明了了，这些错误的事情还会不会接受啊？这不能接受了嘛。我们起烦恼就是错误的事情，就没有断之前呢认为是正确的，所以跟着走发展。有了无漏慧之后呢，就不跟着走了，就像这个人恶心一样，他会吐出来。所以这个时候你的无漏慧观呢，它力量呢，它可以消除烦恼，在这些事情起来之后呢，它就不跟着它跑，不会再扩大再发展，所以才会决定能够断尽三界烦恼。那么这里结合这个环门呢，观察呢，所以呢都是由无漏慧所引升起的殊胜观，即便生出空无相无作。这个无相无作呢，无想无作呢，是前面讲的三三昧。三三昧呢，是圣者证了真实，以真实的无漏慧为一所起的三种观察。这个三种观察引发禅定，所以称为三三昧、空三昧。这个这里是讲无想，其实就是无愿的意思，无相的意思。无作三昧，无作三昧就是无愿的意思。这个想跟相呢是相关的嘛，有什么想就有什么相，有什么心就有什么相嘛，是这个意思嘛？就是实质上就是空无相无作三昧。这个空三昧呢，从声闻里面讲呢，就是说唯有无蕴而无有我，就是无蕴生灭，没有我，所以是空三昧。这个无相三昧呢，就是观我相不可得，观我相不可取，就无相三昧。那么这个无作三昧呢，就是无愿三昧呢，就是随我想的种种颠倒，再不发起趋向，不发起意愿，所以这个是无愿三昧。那么后面呢，三十七品啊，其实这个三十七品呢是结合佛法里面的基础观行，发展到见道、修道乃至于究竟，成立了这么个三十七品。三十七品结合 四念处啊，四圣地啊，这些了啊，综合起来的一系列的修道次第。我们讲菩提道次第嘛，中国八大师也造菩提道次第，那么这个三十七一品呢，也是菩提道次第，它通于声闻，通于缘觉，通于菩萨的这个类修道次第，这个是光修次第。那么中国八大师里面的次第呢，它包括发心次第都含在里面，所以是佛法的一个类整体构建，整体系统的一个构建。那么这个三十七品呢，是修行的一个构建，就是这个四念处、四正行、四四如意足，然后呢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正道分，加起来一共三十七个。那么这个四念处呢，是对治四种颠倒转道为正的这个修行内容，观身受心法，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那么我们讲极地、灭地、道地，极地当中就是苦、空、无常、无我嘛，四种相嘛。那么这个四念处里面呢，就是破除对应的这个做观呐、观不净呐、观苦啊、观无常呐、观无我了。所以我们照四念处修，四念处修就会证圣果，意思就是这样来的。它是一个完整的观修。所以我们学四念处的时候，它后面法念处还有这个，包括说四圣地啦、五蕴啦、十二处、十八界都包括了，所以不是一个简单的内容。那么学佛法呢，确实也是我们没有学到一定的程度，积累到一定程度啊，确实很多的困难，很多的不懂，就是你没有办法割裂很多内容，它不是完完全全能够单独成篇的，它跟其他的内容一定有紧密的联系和结合。所以这里我们讲四念处铺开来的时候，其实也包含了六妙门了嘛，所以都是统摄在一起的嘛。那么这个四正行呢，就是戒，就是说未断之恶呢令断，已断之恶呢令不起，未生之善令生，已生之善令增长嘛。那么我们这个心地当中呢，就是断恶修善，这个是戒的根本宗旨。我们守戒了，持戒了，看看自己是不是说善法增长了，恶法断除了，那这个就戒相应了。如果是说你的善法都不增长，你的烦恼法就增长，那这个持戒就成了问题了，那就不合适了。那么四如意足呢，是定，如意呢就是指神通的意思，神力的意思，足的话就是脚的意思，就是可以到达得到这样的力量，它就是欲如意足、情如意足、心如意足、观如意足四种嘛，就是欲情心观嘛。那么这个就是跟定相应的。那么有了这个之后是什么样呢？五根五力，先有五根，就是性根、精进根、念根、定根、慧根，这五根。我们讲说这个人很有善根，什么善根呢？性根为第一嘛，比如说他对于三宝有信心，对于三宝有决定的信念，所以他才来学佛啦，随佛这个了解这些真理啦、觉悟啊、生死啦，要能够了脱生死的大道啊，那他就具足性根嘛。所以有的人见了三宝就生欢喜心，油然而生欢喜心，就是他陪着善根生。那有的又经过徘徊，这善根又少一点点，所以善根是这样的意思。根的话，它就像这个树啊，它那个吸养分，然后这个树就越长越大，它有这个作用，有这个力量。那你有这个五根呢，它就会成熟生心， 开发智慧，能够与三宝这个真实功德越来越接近。哎，那么有五根就有五力了，力呢就是力量的作用的意思。哎，这五力当中的性力，哎，比如说他有性的人，他心稳固，不摇摆，不波动，哎，不会东张西望，左顾右盼，他能够决定知道这个路的正确性，所以心里面呢能够精进不已，所以他就有性力，还有呢精进力，哎，就是他只有有因缘有时间不断的修啊，勤修戒定慧啊，精进力嘛，哎，所以他就会有念力啦，定力啦，慧力啦，心经念定慧啊，具足五力。那这个五力呢，它就有断烦恼的作用。如果结合修道次第来讲，它就属于加行位。这个五根属于前两个加行，五力属于后面两个加行。就是暖顶加行，忍加行，是第一法加行，虽然所以这些东西，这些内容你能够学得广，学多了多了以后，它都是可以综合起来的。所以你了解的话，就会了解得很到位。不然的话，我们就好像又知道，好像又不知道，觉得好像佛都空中一样的，不太踏实。那么再往上呢，就是说七菩提分，又称为七觉知，这个就是见道分，正见，念觉知啦，择法觉知啦，喜觉知啊，已觉知啊，定觉知啦，这个七个嘛，它这个就属于呢见到的时候，这个如实的起正观呐，然后为如实的抉择啦，显现真实，它属于见到。那么这个八正道呢，它属于修道，正见正思为正念，正命，这个正精进正定，它这个八个八支圣道，八支圣道的时候它是有无漏慧，所以有正见嘛，那如理思维嘛。那么只是说广义的时候说我们修行要修八正道，要这样的修道，那是这个时候的正见是什么正见，就不是见到的无漏慧，它是正确的理解了佛法的道理，以这个道理为贯穿来引导自己修行，所以八正道，那么这个一共就37品，那么这里的37品是观修进一步成熟，四圣地就苦地、极地、灭地、道地，苦集灭道四圣地，十二因缘呢就十二缘起了，无名缘行，行缘识，识缘名色，名色缘六出，六出缘色，受缘爱，爱缘取，取缘有，有缘生，生缘老死，所以佛法里面的内容呢，你举出一个的话，它都可以牵起来联系其他很多，所以很多了，很复杂，我们初学的时候就会有点这么的一个印象，其实你学懂了学多了呢，它也都不复杂的了，那么这个还有呢，就是中观正道，中道正观，中道正观呢就是离二边入真实，不是中庸之道的意思，二边呢就是有边无边，断边长边生边灭边，我们一旦有执着，所以他就以这个为基础为标准嘛，所以就建立种种的细论嘛，所以有断见长见嘛，有见无见嘛，空见有见嘛，这个生见灭见嘛，种种二边嘛，这样的二法，就是随他的无明为基础产生细论的边界，是这样来的。那么中道的话就又称为如实道，真理普遍性如此，法尔如是，一切现象都是如此，觉悟和不觉悟都是如此，只是我们随着佛法的正确引导，我们身体观察，这样透入，这样得到，所以入如实正观呢，就离了二边，离了息论，所以中道正观，如实观，那么这样的观的话，你就能够因此得入涅槃， 就素素观呢，依这个真实正观呢，越来越清净了，智慧越来越明了啊，烦恼越来越薄少啊，最后消除殆尽，生死已罢，得灭尽，得入涅槃。那么这个呢，防微妙门亦在此也，这个就是第五门。第六门呢为净门，净为妙门者，行者若能体识一切诸法本性清净，即便获得自性常也，得此常故，二圣之人定证涅槃。若是菩萨入铁轮位，具实性心，就是实性位啊，菩萨当中有52个阶位嘛，像华严经里面就讲得很细了，实性、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地等觉、妙觉这样的，那菩萨也有很多阶位的。那么这个实性位当中呢，实性满心呢，就是称为铁轮位。铁轮位呢，就是说他这个决定呢，这个信心不退，就好，有的地方讲说热铁轮呢，顶上悬呢，这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呢，也不退，决定不退，那这个就是实性位，入铁轮位。那么这里呢，就是说，这个净呢是烦恼断除的意思，烦恼去除的意思就称为净。那么有烦恼就称为染嘛，转染成净呢，那完整意义上来讲，就是说烦恼都断尽了，三界烦恼都除掉了，大乘呢就习气都除掉了，这个才称为净。那么这个净为妙门呢，能够体识一切诸法本性清净，就是诸法本质清净，一切现成。之所以不现成，是无始以来的烦恼啊，复常啊，就好像现在这个天空呢起了这个雾霾呀，你看不到多远，遮断了嘛，物象不显了，物象不清楚，朦朦胧胧看不到，那么如果散了以后呢，散掉了，天空晴朗，远处近处，山啦、水啦、反射成山啦，一切都吸得清净，都看得清清楚楚的。那么烦恼断除了，智慧升起来了嘛，转染成净了嘛，所以发现世间呢，一切呢，庄严妙好，都是清净的，都是美好的，那么这个时候呢，是真实相应，不是虚妄相应，不是戏弄相应，那么见得真实，见得本来，那么现有凡夫戏弄呢，那就不清净，他就不见本来，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说，转染成净，他的这个清净的呈现，那么就获得自性禅。自性禅是大乘里面呢这个禅定呢讲的内容九种禅的之一，这个是为根本，所以大乘里面以提取无生呢证的法性为根本，所以我们真实证的法性了，那么相应的观行呢，一切呢就能够通向究竟，就能够展现呢这个的清净，二圣之人呢定证涅槃。这里就说了烦恼除尽，僧人二乘跟大乘菩萨有差别，它有两条路，这个是跟愿心有关系的，因为声闻的愿心，圆觉的愿心就是要断三界烦恼嘛。大乘的愿心呢，又是帮助一切众生都断烦恼，不只是说菩萨本身断烦恼，所以菩萨决定信念成就成熟一切众生，从因缘相待上来讲呢，一切众生呢同于一体，所以你帮助一切众生就是帮助自己，帮助一切众生圆满了才真正圆满了，不是说出离三界了就圆满了，众生都出离了三界，这个时候才圆满，所以起广大心，那么这个呢修行不止啊，即便出生九种大常，所谓自性常、一切常、囊常、一切门常、善人常、一切行常、除烦恼常、此事他是乐常、清净常，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一共有 九种道场，那么相应来讲呢，我们略微啊，这个理解了解一点点，这个九种道场，虽然说你现在在发心呢，子都还没有成熟呢，怎么会一切禅呢、自信禅呢、究竟禅呢，离得好远的了，但是这个蓝图啊、远景呢，我们也远瞻一下。这样的话呢，让你这个有点这个信心呢，树立一些信念啊，了解了佛菩萨啦、大乘道啊，有这么殊胜，那么第一个呢，就是自性常。这个自性常呢，就是菩萨站在这个文殊前呢，行这个世间出世间善呢，一心安住了，止分观分呢。那么这些呢都是自性常。那么这个什么叫做一切常呢？那么这个一切常呢，它是自行化他一切功德之常，所以它包含了世间的包含了这个呢出世间的。这菩萨度众生的时候呢，多诸方便，有的人他信心啊没有那么广大了，他说能够让他身体健康就可以了，菩萨就教他世间禅的方便，就像这个同门止观的发起因缘呢，就是这个智者大师世俗的这个弟弟啊，别人看了相呢说他短寿啊，他就生起了烦恼啊，然后忧愁啊，所以后来遇到这个智者大师呢，那就教授他禅法，所以后来他就修的禅定这个延寿了，所以他这个追求呢，小小的一个追求嘛，这个就世间禅相应，所以现在离这个妄想这个得安定出生这个世间功德，这个囊禅的话呢，这个就是囊修之禅，它是指啊种种圣妙禅定，就像前面讲的九次立定的一样的，这个四子奉劝三昧，还有这个超越三昧一样的，你这样练习才能够得自在，所以你这个三昧啊，不仅仅是能够入，而且能够入住出自在，能够承办，乃至于能够跨越，这样的话，菩萨能够成就。而且成就的话，在利益众生的时候啊，他能够为随众生呢出相应的方便，以及呢一堂出生无量无边不可思议的种种甚深的三昧，就好像这个历代祖师传呢讲这个三乐合修啊，他有一次呢就去到这个他这个优婆居多尊者那些这个比丘众那里，看到他们有些放逸呢，他就入了一个三昧嘛。然后就又他们观，这个入的是什么三昧，结果都说不出来，就是这个是种种的细微的禅定相，那么这个就称为囊禅，那么还有呢就是得无上菩提这样的这个定，那这个是更殊胜的，所以称为囊禅。那么一切门禅的话呢，一切门禅呢，就是一切禅定啊，皆由此门而出的意思，所以一切成为一切门禅。比如说有觉有观呐、喜聚禅呐、乐聚禅呐、舍聚禅呐这些啦，那么这个是四种根本，初二三四禅，由这个基础练习呢，观修呢，成熟种种三昧。这个月观三昧呀、水观三昧呀、种种辩论三昧呀、这些这个都是可以依自然为基础来练习。那么上人禅呢，就是大善根众生之所修，就是这个心呢依常呢来做观，令心呢升起。不畏着了，升起慈心，升起悲心，升起喜心，升起舍心相聚，那么这个是上人禅，就是你有禅呢，成就这些相应的力量， 在利益度化众生的时候呢，这个心里面呢不会起啊贪啊等等的杂染，能够有慈悲心呢，有这个悲愿心，悲愿行是这样的。那么一切行禅呢，就是说大乘的一切行法无不含摄，那么无不含摄呢，就是包含了这个善禅呢，这个变化禅呢，子分禅、观观禅、利他禅、正念禅、神通禅，这个种种原名原意，就是这个文字下的意思，所以菩萨要度众生呐，众生有很多种嘛，然后有很多地方的口音呐、地方的话啦，不同国家不同的语言呐，那么菩萨呢，都经过这个常修方便，能够观修。近代有的时候也有显现嘛，有些人他本来不会说这种话呢，然后他打坐啦、观修啊、入三昧啊，他就可以说这种话了，这个就是三昧力所常。那么这个就是一切行禅呢，就是含一切行法的意思。那么除烦恼禅呢，就依正修啊，能够灭除众生的种种苦恼，称为除烦恼禅。比如说菩萨入定呢，他能够发起殊胜的咒术啊，那你持这个咒呢，这样的话呢，就是能够除毒害，能够除苦患，这个除烦恼禅，还有除病禅，还有云雨禅，就是能够这个来消除这个旱灾，能够这个降雨，这些都是就利益众生方面所起的禅。那么比如说调伏禅，他能够观呢，然后呢出生种种财物，那个让众生呢饥渴呢得饮食啦，疾病呢得医药啊等等。还有呢就是这个令众生呢开显真理，消除迷惑，这些都属于除烦恼禅。此事他是乐禅呢，就是令众生能够现在是未来是得乐。那比如说有神变啊，有说法的善巧啊，有教授教戒的善巧啊，有降服这个刚强众生的善巧啊，有无碍辩才呢，这个折服那些喜欢思辨的这个众生的善巧啊，然后这个众生的散乱呢，不起正念呢，你有这个令他生正念的善巧啊。那么这些呢，还有技术，世间的种种技术，能够通达，然后呢，跟众生能够关联起来，那么这个属于此事乐事他，此事乐事，此事他是乐禅。这个清净净禅呢，就是世间清净、出世间清净、方便究竟，这个得上根究竟，得上根这个清净，入住出三昧清净，这个神通清净。离一切烦恼见呐，离一切烦恼障呐，清净，这个是清净禅，所以这个是菩萨所依啊，所以这些禅呢，就有利益自他的二种作用，就是自利利他利益众生，能够起广大的作用，那么这个是菩萨所行。那么净禅当中呢，这里是以这个大乘为主要，所以以德经德当德这个菩提大果，净为妙门亦在此也。那么这个是第六门，那么就第一颗了，这个随分别立对诸禅呢，说诸门呢就完整的揭示了。